加福音第二十一章二十到三十八节，当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它成为荒芜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要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在那些日子，怀孕和奶孩子的就苦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愤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了。日月星辰要显出预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的波浪的响声而惶惶不安。人想到那要临到世界的事，就吓得魂不附体，因为天上的万象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能力和大荣耀降云来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救赎的日子近了。耶稣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树叶一长出来，你们就看见了自然，就知道夏天近了。同样，当你们看这些事发生，就知道上帝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一切要发生的，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绝不废去。你们要谨慎，免得被贪吃、醉酒和今生的忧虑压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忽然临到你们，如同网罗一样。因为那些日子要临到所有居住在地上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耶稣每日在圣殿里教导人，每夜出城到橄榄山住宿。众百姓清早上圣殿，到耶稣那里听他讲道。
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再次的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再次的让你的圣殿里向你敬拜与赞美。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一本圣经，使我们能够透过阅读圣经，知道你的这个教导和你的这个心意，使我们知道如何在世上为你而活。感谢你，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们。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是有关于这个耶路撒冷被围困的事。我想当我们没有在当时的一个处境里面的时候，我们几乎好像没有办法很容易去理解或是感受到这个所谓耶路撒冷被围困的事。那么我就以这个曾经发生在新加坡一件的事情来帮助大家来去体会跟感受，当主耶稣在讲这关于这个耶路撒冷围困的事情的时候，那种的听者或者是读者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如果大家还记得，在1942年2月13号，日军呢就以猛烈的这个火来去攻打这个新加坡，然后在2月15号，也就是在当年的这个农历新年，英军呢就向日本投降，并且呢在五级芝麻的福特这个汽车厂呢，现在还健在，签署了这个无条件的投降书，所以之后新加坡就沦陷了。日军呢就将各国这个投降的士兵呢就成为了这个战俘，被送到了去这个缅甸、日本或者是这个朝鲜去修改这个铁路， 有些还被送去了这个台湾去强制进行这个采矿的这个等等的这个工作。根据历史的记载呢，日军对当时候新加坡那些抗日的这个华人也进行了许多这种的一种报复或者是叫做整肃的这个行动。据说他杀害了很多这种华人的义勇军，而他们的手段呢极其的残忍。透过这个历史的文献，我们看见他们将人呢有些就捆绑在一起呢，然后推入这个海中，用这个机关枪来去扫射，或者是说他们命令他们掘那个坑来去服毒或者自尽。有些可能我们当中也是知道的，用那个军刀来去砍杀那些人。所以在当时他们各种的这个阶段，他们都不同的方式所杀害那些人，我们看了之后都会不寒而栗。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或者说在电视机前去看我们这个直播的弟兄姐妹们，有些都曾经在这一些的恐惧害怕的日子之中存活了下来。当再次阅读今天我们所看这个关于耶路撒冷被围困然后沦陷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呢，我相信心里面肯定都有很大的这个感触，或是想起很多很多的这个回忆。当人们面对这个无情的战争伤害的时候，我相信人们最渴望要得到的是什么呢？是平安，是保护，还有就是可以的话赶快脱离这个战争的这个盼望。那么从我们所看的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信息是要给予哪些的提醒、安慰和劝告呢？上周我们听了这个关于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上半段，就是主耶稣告诉了跟随他的人关于将来会临到的这个危险，还有以及信仰上会遭遇到的事情。譬如说他们门徒或是跟随主耶稣的人，他们将面对各种的这个逼迫，然后呢勉励他们要坚忍到底，保全性命。今天我们看的是第二十一章的下半段，主耶稣继续的讲述有关于这个耶路撒冷被围困和跟随他的人将遇见的事情。那么我们就要去想，主耶稣的透过主耶稣教导究竟要给予我们怎样的提醒、安慰和劝告，帮助我们去面对在这个信仰生活上的这个挑战或者是这个艰难，以及准备等候他的再来。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在去年十月四日圣餐主日的时候在伟康牧师曾经以这个列王记下第二十四章十六节到二十五章三十节有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耶路撒冷的事情。当时候根据经文里面的内容告诉我们说，巴比伦王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曾经率领了他的这个军队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将耶路撒冷围困了起来，然后最后呢终于攻进去了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将耶路撒冷这个圣殿烧毁了，城墙也被拆毁了。不但如此，我们还看见什么呢？我们还看见当时候的祭司长、那时候的圣殿的守门员，还有一些的军长和士兵们等等等，都被带到了巴比伦王的这个指挥的这个总部那边。做什么呢？将他们带去那边，全部都将他们杀死了。耶路撒冷当时候只留下了一些最贫穷的人去修理这葡萄园和这个耕种田地。所以这一次的历史的发生的事件，让我们看见当时的情景呢是让人鼻酸，伤亡的人数也非常的惨烈，让人感到悲痛。而经过了一段的时间之后，来到了主前十九或二十年前，大叙利王在这个罗马 帝国的这扶持下，他管制了犹太。因此呢，在这段期间，他也去建设这个耶路撒冷，那去修补这城墙。根据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二十节，他有说，哎，至少花了46年9的时间呢，去重建或去扩建这个神殿。而来到了主后66年，因着犹太人他们发动了全面去反罗马帝国的这个战争，结果他们失败了。因此呢，耶路撒冷在主后70年呢，被罗马的这个将军提多所灭，造成的破坏非常的彻底，伤亡也一样的惨烈。这件事情的发生就印证了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主耶稣预言耶路撒冷将来被围困的事情，它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历史的这个场景中。当主耶稣他预言有关于这个地上的耶路撒冷被围困的事呢，当时候的跟随他的人，不管是听众，他们心里面相信会心里面感到愁苦和这个恐慌，因为之前在尼布加撒王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我相信还会让他们回忆起过去的事。而这个时候主耶稣没有说就停在那里，主耶稣呢就给予这些的当时的跟随他的人或听众呢这个安慰和勉励，他们说你们要坚忍到底。当如此凄惨的这个大灾难发生到日子满了之后呢，以及当天上日月星辰都出现变化的这个预兆的时候，或者是说万象震动的这个异象时，如果你去看这个经文，你发现到主耶稣所讲述的关于这个末日来到的这个日子呢，跟旧约很多的先知书他们所要表达出来的都有点相似。比如说你可以去参考以西结书第32章7到8节，或者是约珥书第2章30到31节。而当耶稣讲完这个事情的发生之后，他说当这发生之后会有一位什么呢，有一位什么呢，有一位带着能力和大荣耀的人子将会驾云来临。而这位人子的到来呢，他不是说要给予审判或者执行这个报应，而是让跟随主的人怎么呢得救赎。主耶稣说，特别我们看到第28节，他怎么说，主耶稣他说只要有这些事的发生，他们就当什么挺身昂首，不是说还害怕恐惧，不是，而是他们要挺身昂首。为什么？因为他们得救赎的日子近了。所以当我们去看的经文之后，我们去透过主耶稣的预言的讲论中呢，其实我们可以得到两方面的这个帮助。第一，就是不论是发生任何有关于信仰的这个迫害，或者是说很多奇异的什么大自然的现象的这个发生呢，我们呢不要说受迷惑，我们也不要感到惊慌或者是这个担忧。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仍然什么与人同在。所以因着有上帝与人同在呢，我们在这怎么的艰难这个困境之中呢，我们还是要学习坚忍到底，也就是说咬紧牙根继续撑下去。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每次都一直坚忍到底，也是心里面会感到还是会恐惧。主耶稣继续告诉我们说，跟随主的信徒会因着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信仰上遭受了这个迫害，或是说在生活上出现了许多这个艰难的事情呢，心里面还是难免感到这个愁苦跟这个恐惧。主耶稣给予我们一个盼望，什么盼望呢？这些都会过去，当日子满了之后呢，天上日月星辰出现了变化的预兆的万象的这个异象等等呢，将会有带着这个有能力和荣耀的人子来临。 做什么呢？就是让在苦难中的人得到这个释放和这个拯救。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做个小小的总结，就是我们看见主耶稣教导我们呢，要这个学习坚忍下去，各种的迫害或者这个艰难的事呢，终会过去。放心，当人子到的时候，把人将会将人呢从这个苦难中呢得到了释放和这个救赎。主耶稣的话是真实的，也充满了盼望，因为他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废去。阿们。我们一起来念，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绝不废去。这是主耶稣给我们这个盼望。主耶稣除了说在他的预言的这个讲述中呢，给予当时的跟随者或读者以及现今的我们有这个安慰、激励和盼望之外，他也给予我们劝告，特别在第34跟36节，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你们要谨慎，免得被贪食、醉酒和今生的忧虑压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忽然临到。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谨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也不确定人子到来或者是终末是什么时候真正的临到的日期，因此呢我们要谨慎，不要为了贪食、醉酒和忧虑于生活上的事物呢而忽略了警醒和这个祷告。你会发现到在路加福音里面，他常常有提醒人要警醒和祷告，特别是这个祷告。在路加福音书里呢，也记载了很多关于耶稣他常常向天父祷告的经文。我们有时间可以去回去的时候，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路加福音第5:16、第6:12，或者是第9:28、11:1等等等。当然在新约的书卷里面，你仔细去查考一下看圣经中的这个所谓的新约的书卷里面，也常常提到关于这个警醒和祷告的经文也不少。那么我们要想说，好了，既然我们知道要警醒祷告，这样请问如何警醒跟这个祈祷呢？我就举个例子来说，上帝赐给我们一天有几个小时，弟兄们，一天有几个小时？24个小时，对吗？有些人告诉我说，牧师啊，有时候我觉得20小时还不够用，如果是有25个小时更好。OK， 上帝给我们一天24个小时，我们除了说将这个24个小时使用在忙碌于生活上的各种的琐事，也工作、消遣、娱乐、用餐、睡觉之外，我们问一下自己，我们究竟一天有多少的时间是留给自己跟上帝独处？我们一天究竟留给自己跟上帝独处的时间有多少？30分钟有吗？60分钟有没有？让我们自己有一段的时间，如果在这段期间里面可以的话，可以将这个手机甚至将它关起来。有时候弟兄姐妹们，当你们 WhatsApp 给伟康牧师的时候，有时候会没有那么快回复大家，因为我一天收到的 WhatsApp 真的很多，但是当我去在读经、在准备讲章或是那些处理教育事务的时候，我可能没有那么快回复大家。 因为我要需要安静时间，因为真的是会很吵，对我来说会干扰到我，所以我就将它放在一边。所以有时候请弟兄姐妹们包容啊，有时候会晚一点回复大家一些的信息。我想说不要让自己受到这个干扰和环境的干扰，能够好好呢去灵修或是祷告亲近上帝，或者说可以透过上一次在二月份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我们可以透过照镜子的方式，每次当你看镜子的时候花一点时间来自我的反省，来默想，帮助自己怎么学习警醒，或者去思考每一天如何去过容神一人的生活。不晓得六姐妹还记得吗？上个月我在讲说，当我们要用镜子来去做自我反省的时候，我们跟上问三个问题，还记得那三个问题吗？考考大家的记忆力，一个月前的那个信息经文还记得吗？当我们看着镜子的时候，三个问题自己问自己，还记得吗？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跟上帝的关系良好吗？第二个的问题就是，我顺从上帝的话语去行吗？第三，我的言行有荣耀上帝吗？这是上个月我鼓励大家弟兄姐妹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自我反省，作为这个警醒与祈祷。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喜莲堂教会也会在不同的教会的节气里面，特别是只要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大斋节，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供应给大家可以阅读关于这个大斋节的灵修材料，不管的纸本的也好，或是你从网上下载也好，甚至我们现在也有每一天有提供给大家透过这个录音版的方式让人家去听的这个灵修的这个材料。其实喜莲堂也是想要透过这一个方法呢，能够帮助大家来去阅读和默想上帝的话语，然后以这个自我的省察、忏悔、祈祷或者是进食等的方式，帮助我们每一天呢都能够警醒和祈祷。好，当我们知道说如何去警醒和祈祷的这个方式和方法之后，我们可能也会问一个问题，现今我们还需要去警醒跟祈祷吗？六姐们还需要吗？需要的举手给我看一下，还需要吗？呀，感谢主，看到很多六姐们都举手是需要，确实是需要，因为主耶稣第二次还没再来嘛，我们需要。但是也有些人说，哎，可能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的处境啊，特别是在新加坡，哇，国泰民安，对吗？对比起当时候耶稣那个时代，或初期教会所面对的所谓的信仰生活的一个挑战，或者是他的艰难呢，有所很多的不同了。受到的信仰的迫害也没有那么的激烈，所以呢，要推动你跟我呢，说哎呀，要去警醒和祷告，那种的动力可能没那么大。或者是说那种的迫切性，说你要去警醒，你要去祷告，那种的这个迫切性呢，也没有那么的强烈。但是，虽然我们好像现在没有当时候耶路撒冷那时候面对的情况一样，可是我们好的去想一想，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我们其实也会面对到各种不同的这个信仰的这个生活挑战和艰难，需要我们不断的去警醒和祈祷的。比如说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当没信主的家人在一些特别大节日的时候，或者特别的这个节日里面，需要说你去这种的做这个跟他们一起烧香祭拜的这个过程里，你心里面可能很为难，说我要怎么办，我究竟要怎么样在我的这个没有信主的家人里面要活出基督徒的见证，也不要说因为这些事情跟他们冲突，然后要怎么样的去解决这事情。或者是说在你的职场上，可能说有些事情的发生可能需要你说，哎，或者是说 需要你去避开的或者避免的，就是说不要跟当时的一些的同事们做一些所谓的可能同流合污的事情，行上帝不喜悦的事。你要怎么去避免它？你要去怎么去远离这些试探等等。或者是说在忙碌的一天里面，你要怎么的挤出30分钟或者是60分钟的时间呢，去做灵修祷告。我所谓讲挤出呢，是因为我也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特别是城市化的生活的信徒们，大家都非常的忙碌，可能要15分钟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要挤出30分钟60分钟来真的是很大的挑战。我们是不是说很可以说让这个有这个时间来跟上帝有独处的时间呢？或者有些人问说，如果在这个世界上真有充满爱的上帝，为什么世界上还有那么多苦难的事情？或者是说我们也有人问说，为什么病痛会发生在我或者是我的家人的身上？因为当我们再去探访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一些年长者告诉我们说，为什么那个病痛在我身上那么的辛苦，那么的难受，甚至他们会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主还没有接我回去呢？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会面对到那种的一些的艰难跟困难的事情。过去的一年，我们每个人都相信受到新冠疫情带来的很大的这个影响，也导致我们增添了不同的许多的这个挑战。比如说对教会来说也一样，教会不是说现在很随意说你要来就能够来了，教会还是有很多人的聚会或者活动的形式呢，需要遵循各种的这个限制等等，又要去报名，要去网上，要去 app 一大堆的这个挑战，要去克服它，去顺应它。还有我们也现在也要怎么去鼓励弟兄姐妹们，可以的话尽量回到来我们教会一起的来去参加崇拜。还有生活上很多的习惯也改变，每次都要去戴着口罩，有些人戴口罩是没问题，可是对于某些行业人的人来说，有些身体皮肤有敏感的人来说，戴口罩是一种很辛苦的事情。还有我们看到整个这个疫情影响下，有些的行业也被逼关门，很多人也受到了在这个工作或者经济的收入上出现了这个很多的不稳定。所以这一些我们还是有需要很多的生活的挑战要去面对跟克服的，所以我们现今还是需要警醒跟这个祈祷，求主眷顾和赐给我们力量，在艰难的困境中呢，我们继续的学习坚忍到底，靠着他赐下圣灵跟我们同在一起呢，我们有这个信心和力量勇敢去克服我们一切信仰生活上的挑战跟艰难，以及也准备好好像就今天的这个诗歌所告诉我们的，预备好自己等候主的再来。今天信息的重点告诉我们三个，第一个，上帝是与人同在，所以我们要坚忍到底。主给予人盼望，我们会得到释放跟拯救。第三，以警醒和祈祷为主而活，记得吗？经可以的话记起来，不记得的话也可以拍照，因为可能我下次会再问大家，就彼此的来去提醒跟鼓励。第一个，上帝不论与人同在，就是说告诉我们，不论发生任何信仰的迫害，不管是大的小的也好，或者当你看见了哇，周遭的事情很多，那种奇异的大自然的发生等等，我们知道说上帝仍然与跟随他的人同在，所以我们不要感到一下子很害怕恐惧。我们在这种的艰难困境中呢，我们学习坚忍到底，因为神跟你跟我同在一起，我们有这个能力去面对，去坚忍到底。 第二个，主耶稣给予我们的盼望，将来有带着能力和大荣耀的人子的来临。或者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主耶稣升上天上去的时候，他也赐下了圣灵，现今与我们同在一起。我们人凡是跟随他的人，我们又有这个圣灵的同在呢，让我们在困境中的人会得到这种的释放和拯救。第三，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呢，我们可以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和这个帮助呢，让自己能够保持警醒和持续不断的这个祈祷。它能够让我们呢有这个信心和这个力量，勇敢去克服一切信仰生活的挑战和这个艰难，以致我们可以跟主说，我要为主而活。就是说让你知道，就是说你每一天要怎么去为主而活。今天我们是圣餐主的崇拜，我们每个人都带着感恩的心一起的前来守这个圣餐。透过圣餐的这个举行，它更能够帮助我们记得今天的这个经文的信息。因为在圣餐中，在这几个月或者是未来的几个月，我只要我负责圣餐，我都会一直来去跟弟兄姐妹们去宣告几件的事情。等下你再看一下我的投影片，圣餐举行的时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说，圣餐它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的这种宣告，就是说要表征它跟我们永远同在啊，弟兄姐妹们。他是过去现在未来的那位神，他不是说过去跟你同在现在不在了。圣餐就是一个很好的信仰的宣告，告诉我们说表征他跟我们永远的同在，以及什么呢？盼望什么？他的再来。这个就是圣餐我们领受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的这个帮助和这个安慰和激励。但愿我们除了说每一次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我们这三个点都能够不断的被提醒，被我们去想起来之外，或者 每一天可能你有去运动对吗？可能你有看到天上有白云的时候，有一天我跑到去教会的楼下，我就去看天上，因为人子来嘛，我看一下有没有人子的一个异象的出现，这样开玩笑只是说我说哎，我看一下，因为我也喜欢看天空我就从教会上面去看蛮漂亮的。偶尔你们欢迎你们来教会里面来去看我们的天空，我就看到十字架旁边有很美的云拍下来。我就说鼓励弟兄姐妹们，当你每次来到圣餐桌前或者每次望向天空的时候，求神给你帮助，这三点不断给你提醒，上帝跟你同在，不要怕任何的什么艰难困难的事情，神与你同在，你要靠他坚忍到底。第二个，告诉自己主耶稣给你的盼望了，他说将来会有人子的到来，或者他已经赐下了圣灵跟你同在，所以在这样的困苦艰难中让你去面对的时候，他会帮助你按照他的心意，使你得到这个在苦难中得到的释放，得到拯救。第三，提醒自己在这个日子里面，我要怎么样以警醒的祈祷的方式来为主而活。我每一天除了去工作生活之外，我为主而活是如何的去为主而活，给自己一个提醒。这个时候我想给一个挑战可以大家拿回去，假如我说假如，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说假如说让你知道主耶稣第三天之后他会第二次再来，三天之后，从今天开始算起，三天之后他会再来，请问你会如何安排跟调整你的生活？你会如何安排跟调整你的生活？或者让你有机会去向三个人去传福音， 你会觉得说，如果我这三天里面不向这三个人传福音呢，我会很惭愧的站立在人子的面前。这三天里面三个人要你传福音，你会向那三个人去传福音？给大家一个挑战，一个思考。对我来说，我也常常跟我自己讲，我的讲道可能没有下一次，我今天讲完了可能就下次没有得讲了，我都是抱着这个心态去准备我的这个讲台的信息。弟兄姐妹们，我给大家一个挑战，彼此的给个挑战。假如主耶稣说三天后他来了，你要怎么去看你的生活，安排你的生活跟调整的生活？这三天里面如果有机会让你去传福音，有三个人让你去传，你觉得不传不可以的，如果不传的话，主耶稣来了你会很惭愧站在他面前，那三个人是谁？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透过今天的信息能够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说你是一位与人同在的神，所以当我们在面对到任何信仰生活的挑战和困境之中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力量去坚忍到底，去面对这一切的困难跟这个困境。但是我们也感谢你，你给我们这个盼望，你说将来人子到的时候，当这个有充满荣耀和能力的人子来到的时候，我们会得到这个释放跟拯救。我们也知道当你上去天上的时候，你也赐下了圣灵给我们，如今我们也能够靠着这个圣灵的同在，我们有这个盼望去面对这一切。我们更感谢你，感谢你透过很多不同的这个圣经，透过各种的这个文字记载，各种的方式都让我们可以得到被提醒我们要警醒和祷告的方法，让我们透过这个警醒跟祷告，使我们知道如何为你而活。感谢你，求你继续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被提醒跟鼓励，我们要为主而活。感谢你，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交托，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门。